就这个。
Oh, you are.
没有别人在线吗？
金广亮应该在线呀，我告诉他，上次也是为他打开的。
这个吗？哼，连接会议室的。
谢弟兄带我们祷告开始。
好，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聚集在这里，所以赐给我们来这个聆听你的话语，并且彼此团契，在这里也感谢神，你赐给我们可以平静安稳的来到这里，也求你来感动那些可以在线上同样跟我们同感于你的弟兄姐妹，能够不浪费这样的美好的时间，从赐给我们的团契的时间来充电的时间，谢谢主，求你来看顾保守引领那些在路上的弟兄姐妹，快点到达我们中间，谢谢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守约清心的听到你的教训，遵守你的教训，活出你的教训，谢谢你，好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好，我们说今天要上第五课哈，那么稍微复习一下前四课。第一课是教会的什么意义？教会的意义。所以呢，就是讲到了，特别是讲到教会的八个名称哈。那我们今天就不再一一去复习，大家有机会就想一想那八个教会的名称，其实也是表现出了教会在这些功能方面，它是很完美的一个功能，它把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领域哈，基本上都包在里，从不同角度讲到这个教会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教会一定要确立一个什么呢？教会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机构，教会是一帮什么被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要确立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容易什么呢？就强调的是形式，强调是被外面的这个组织形式来决定了。这个教会的意义，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教会的意义是不能改变的，当然外边的组织形式可能会有变化，有堕落，也有一些扩大了教会基督的身体，或者是缩小了基督的身体，这都是不应该的。所以呢，求主来带领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第二个呢，讲到教会建立的过程，我们快速的回忆一下，教会建立的过程很容易的明白，六个过程，对不对？因为跟今天的是有关系的哈。跟今天的内容是有关系的。教会的建立过程，第一是什么？父神的旨意，这是创世前神预定的旨意，对不对？它不是矛盾的。第二呢，旧约的预备，对不对？这个旧约的预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第三部分呢，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救赎，因为耶稣基督救赎，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圣灵的工作，要圣灵的工作哈，圣灵的跟要圣灵，那么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圣灵的工作来，不然的话我们就很难，对不对？第四、第五呢，使徒的根基，使徒的根基，这是放在第五部分啊。这个其实这也是一个教会救赎的这个历史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到了第六部分呢，就是职分的兴起，就跟我们今天有关，跟我们今天这一课有关系的，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我们为什么要复习一下？这个都是什么呢？就圣经的这个大纲式的哈，圣经的脉络，人类救赎历史的这个脉络是非常严谨的。就是整本圣经，你既要有什么有纲举目张，既有宏观的架构，也有具体的点，都不能够有任何的偏差。我们很容易什么？我们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老是以点带面哈，老是什么进去出不来，或者是井底之蛙，目光短浅，就是按照我们的片段来认识一个东西，会产生问题。反之，我们就说高处不胜寒的，对吗？就是不落地的那个大致的抽象的概念，就会顾此失彼。这是我们解经上要注意的。这里还是什么呢？既要有点到线，线到面，面到什么一个立体的空间的话，但是呢，你又是真正更伟大的是宏观的。因为我们这跟人是有点点滴滴成长起来的，而我们真理是全辈的启示给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性，我们的真理的理解真的是点点滴滴的去领受，但是上帝的真道是绝对完美的，它是一步到位的。所以父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当然透过旧约的预备，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通过圣灵的工作，透过什么使徒的根基，最后来到，当然使徒根基 要那么延续下来，就今天叫支分的兴起，使得教会得以延续下来。好，这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叫第三章叫教会的使命与什么特征，对不对？教会有三大使命，哪三大使命啊？说了都差不多忘记了，对不对？能不能够稍微复习一下？稍微第一大使命是什么？为神做什么？见证，教会要为神做见证。第二呢？对付撒旦的权势。第三呢？成为人门徒的管道。所以这个叫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常为这些呢。哎，我跟你讲哈，今天我在路上我在思考的，同样讲一句话，同样讲一个真理，你生命经历过的跟生命没有经历过的感受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叫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需要弟兄里面一起来，常常融入这些真理的时候，你就会未知生，未知死，你才知道有日程出来哈。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抽象的概念，或者是我就比着自己讲的，自己都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没关系，就是一天一点的学习。你前几天的门是关起来还是锁起来？啊，就。啊，刚刚我听到没有门铃声吗？
那么那个门铃今天怎么有人
了？好像听到，但是不一定，你门是锁起来的哈。好，没关系。好的，所以呢，好，这是教会的三大使命哈。那教会的三大特征什么特征？六个字：
合一、
圣洁、合一、权柄。哎，这个不容易哈。这个每个字的分量大不大？教会要圣洁，对吧？好，教会要不圣洁的话就不行，教会要圣洁。第二呢，就是要合一。今天早上我灵修的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为门徒祷告啊，他说祷告什么？是说他为门徒祷告重要什么？就是为门徒的合一祷告。哎，不但门徒要合一，耶稣自己带领门徒合一，说为门徒的门徒合一，就是哎，门徒要合一，然后门徒所配的门徒跟原来的门徒是什么？就是历史历代的圣徒们都要什么合一，这个很重要的。当然权柄，教会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不是因为牧师有权柄，不是因为某一班人有权柄，是什么？是因为顺服真理所带来的真理的权柄。你在真理里面就有权柄，你不在真理里面呢，你再厉害都没有用，那是人的东西。权柄是因为你的真理的信靠和顺服，所以我们要承认真理的绝对性。在这个末世时代，如果不强调真理的绝对性，很要命的哈，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哎，就很麻烦。当然，我知道这个在教会里面最大的挑战也在这方面，不容易，因为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每个人的生命经历没不一样。当然，你要尽可能全备的去装备，然后继续的教导。然而，你要明白，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能够明白，也没关系。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好，这是教会的使命特征。到了第四章什么呢？教会的建立，地方教会的建立，对不对？地方教会建立边，我们说神有叫我们特别提到了什么？一般呼召。一般呼召什么？就是当然你的得救的呼召，这是上帝绝对他做的，对不对？在每个人身上，每个基督上都有的，对不对？当然他讲的特殊呼召呢，不是说全职身份跟非全职身份特殊呼召，这个不算什么。当然这个其实在上帝的，但重要的特殊呼召是什么？是对特殊群体啊，特殊事工啊，特殊的某些对象的服事有特殊呼召。那他并不是把全职身份跟非全职身份当成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坦白讲，对我自己来说呢，那么多年来说实在话，我对这个真的概念也是真的认同的。我对这个全职不全职身份呢，只不过我们要小心，常常这个东西太强烈呢，就变成宗教色彩太浓。我觉得更多什么是神把你带到这样的一个什么？神说，我觉得我第一次被呼召起来所谓的全职侍奉试一试，都是因为什么呢？别人说，哎，你应该，因为我们现在需要你喂养了，我们发现你边工作边喂养我们已经不够力了。虽然并不说你讲道不好，不说你不认真，但问题你每天工作很忙，然后呢再准备一次跟我们讲道呢，一个礼拜前再一次查经啊，一个每天礼拜天带我们讲道啊，就觉得你不够力了。不够力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时间、你的工作的精力太多，还在属灵准备上不够，哎，神就是慢慢呼召。所以在这个上，我一直觉得，哎呀，就像保罗一样的，他有时候守着帐篷为业， 哎，如果神让他更好的工作，不需要去为先进去谋生，哎，哎，他可以全职侍奉。哎，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又去什么做点什么工作，所以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知道什么？你不是什么人，上帝给你的呼召，对你的托付是什么？好了，大家还记得吗？神赐给教会的是五种，提到了有这在旧约的时代、新约时代，在圣经还没有正典完成之前，提到了五种服侍教会的职分，对不对？哪五个职分啊？有使徒，还有呢？有先知，有什么？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当然，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什么？当然，我们说使徒和先知，是因为那时候以弗所书说的，对不对？是说教那时候圣经正典还没有完成啊，圣经正典还没有完成，所以那时候有使徒有先知。现在有没有使徒和先知啦？
没有。
我们说没有了哈，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圣经没有完成之前是有使徒是有先知的，但使徒不只是一个哈，不只是一个。为什么罗马书第十六章里面提到的一些使徒我们都不太熟悉的？保罗说他们也是使徒，保罗本身就不是十二使徒之一，对不对？十二使徒里面犹大卖主了，后来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选出对不对两个之后不好定夺，就是摇签，对不对？然后就要求什么马提亚来，是不是啊？就成为十二使徒。但保罗是不是十二使徒啊？不是的，他们也说是第十三个使徒，那不一定。反正呢，使徒是不止十二个。但是圣经正典完成之后，我们认为没有使徒了。先知也是如此，先知就是启示上帝的新的真理说话的。我们圣经正典完成就不应该带有了，不然就乱了。哎，这个很重要哈，在。我们建立一个教会里面呢，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呢，一定要强调什么？圣经真理的绝对权威、绝对的全备，不能再增加，不能减少，不能动摇，不能只强调部分，不能只强调你看到的那部分，要容许整本圣经来查验你所讲的、你所做的、你所传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你所看的属灵书籍，再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分享到底合乎圣经，这个用圣经真理来查验。好，使徒先知没有了，好，传福音呢？当然感谢主，哎，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应该传福音，对不对啊？只不过呢，神给某些人有特别传福音的什么负担和恩赐，所以呢，他就会日新在这方面。哎，我不敢说，你不要认为这样的果效一定比那些没有特别呼召的人传福音的果效会大吗？真的不一定，不一定。关键是什么？比如说彼得讲到五旬节讲到一天三千人什么悔改，对不对？斯蒂凡讲到不但现场没有多少人悔改，没有说人悔改，反而他被用石头什么打死了。但斯蒂凡他讲到厉不厉害呢？也是很厉害的，绝对是分量不轻的。不过他指责这恶的一盘讲到，所以导致了犹太人呢恨恶他，把他给杀了。所以大家注意，不在乎这个结果，我们在乎什么？那个按公义审判人的神。好，那牧师，哎，牧师大家就明白，牧师就是今天，其实常常说，其实圣经里面确实提到牧师这个词的呢，只有这里提到了，其他地方好像基本上都叫长老或者叫监督，就是没有太多提到是牧师，这无所谓。当然，今天圣经提到了，对不对？那我们也不是说，当然有几个地方关于那些重要真理的词提到越多，可能是分量越重。那这里的之分呢，反正你就牧师长老都无所谓了。所以我们自己教会是什么呢？说等会我们看到的就是全职的牧师长老就叫牧师，如果你还兼职的还是继续叫长老都无所谓，称呼不是我们最重要的，看到那个属灵意义。好，然后呢，当然教师这个在有些教会里面是有这个职分的，有些教会是没有这个职分的。为什么？因为教师呢他跟这个牧师是用一个同一个冠词，是其实牧师跟教师其实很难分的。你说我只教导不牧养可能很难，就算你神学院的老师，你是教神学的人，你不能说我只教神学跟我的生命没有密切关系，可不可以呢？不可以的。就是无论什么，神把这帮羊托付给你了，你是神学院的老师，至少这帮学生是你牧养的对象，对不对？所以你要把牧师跟教师绝对分开说，哎，对不起弟兄姐妹，我只有教导的恩赐，我没有牧养的恩赐，你们不要过分的 当然没有完全的人，你不要过分的看重，要求你的牧者是完美的，但是也不能说因此你就不需要在道德操守上，在品格上就要求放松，对不对？你仍然要做群羊的榜样，但是你又不是完全的。群羊的榜样不代表你做的美好的才是榜样，那你失败的时候也要做出失败的榜样。什么失败呢？就你愿意悔改的榜样，对不对？你愿意勇于认罪悔改，这也是好榜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要只是一根筋似的只想到那些你所美好的愿望，人的愿望，但上帝要全备的明白，不然的话那就很容易什么走极端，对不对？好，我们能够明白。好，牧者教这种上次上几次哈，今天我们会来到什么第五课？第五课什么呢？讲到什么地方教会的组织。好，我们来看一看地方教会组织哈，第五课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五课，我们来请
就是第五章，
对，第五章，对，也就请大家请倩姐你帮我们读一下前言部分。
前言
啊，嗯，
第五章地方教会的组织，本章谈论地方教会的组织。前面说过教会分为宇宙性的教会与地方性的教会，宇宙性的教会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外在的组织，但是神自己调度指挥他，使他的一切事工可以很和谐地进行。至于地方教会，它有许多外在的活动事务，无论它有没有明确的组织章程，它实际上是必须要发挥组织的功能。所以无论有没有清楚的职称，有没有正式的设立章程序，都应该有基本的组织架构。上一章所提五种人的使命是建立众教会，他们是以信徒的身份在当地教会中尽公用，他们个人或所属的团体都不列在地方教会组织之中。地方教会有另外的组织参员，他们并非不可以在地方教会组织中也兼具职分。圣经上提到有两种人负责地方教会的事务，就是长老和执事。圣经上还提过另一个名称监督，但监督与长老应该是同一种职分的两种说法。下面我们分别讨论。
好，嘿，注意好，哎，大家这个跟上个礼拜讲的那个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对不对？跟地方教的组织里边，当然有人会把这个牧师跟这个长老有点区分哈，但是你们现在我们先不管，你先不管具体的，不估计不讲具体的这个，你们有没有想一下？哎，像这个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牧师和教师，跟这个地方教的组织有没有区别呢？思考一下。我们在这个问题思考来学这一课，这样你等一下你就会更有收获。就是上一章所学到的，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对不对？跟我们即将要学的下面这个讲长老执事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或者有什么连结，或者有什么不同？带着这个思考来学习哈。来，请翟姊妹读一下长老部分。
好，长老又称为监督，是对方教会的负责人。何以说长老又称监督呢？使徒行传20章17节说，保罗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到了28节又说，他们是全勤的监督。此外，
提多书
1章5节说到要设立长老，7节又说监督必须有怎样的行为。由此可见，长老和监督应该是一种人。那么为什么要用两种称呼呢？称长老是强调他灵命的成熟老练，称监督是强调他工作的内容。教会负责人的灵命应该比一般信徒成熟，他的工作则是监督教会各样的事工，所以又称长老又称监督。长老是教会 负责人，但他负责的范围有多广呢？提多书一章五节说，在各城设立长老，可见当时负责的范围是一个城。圣经上常以一个城作为一个地方教会的称号，在各城设立长老，他们也就各治理一个地方的教会。这虽不能说是圣经的教训，起码是榜样，也很切合实际。现在的行政区域不一定是城，所以有人认为负责的范围应该是国家所定的行政区的资本单位，就是相当于县的单位。这一间体制的参考，但目前又很难实行，因为各聚会点多半都已经有了负责人，而一个县又不止一个聚会点，各负责人之间又不肯彼此顺服，演变成长老只负责一个聚会点了。争辩长老负责的范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若一个人有属灵的权柄，自然有更多的人愿意顺服他，而他本人则不应该指望大家顺服他，只应该指望大家顺服基督。为此同工们不应该为此引起纷争，当协时彼此顺服。但越是可行有几个长老共同负责某县或某市的教会事务，会是很美的见证。长老负责的区域范围自然有限，当他到了另一个地方，他就不该定规那里的教会事务，而应该尊重当地教会的长老。无论当地的长老是否属灵，甚至是否是由自己所设立的。
好，来，请同志们注意一下下面。
长老的工作又是什么呢？长老既然又称为监督，自然担负起监督的责任。此外，圣经上又一再要他们做好牧养的工作。使徒行传。
来，不用读过好这些经文。
长老应该监督教会的灵工，保证教会的信仰纯正，不让假先知、假教师在其中搅扰，也不让犯罪的事存在于教会中。若是教会在某一方面疏忽了或起了偏差，长老应该及早发现并及时纠正，使教会的灵命能快速稳定的成长。长老也应该监督教会的事工，使各样的聚会顺利进行，各样的侍奉都有城市的人承担，个人的恩赐也得到充分的发挥，缺乏的弟兄姐妹能得到教会的照顾，不同属灵程度的信徒也都能得着适当的灵粮。长老不应该包揽所有的事物，他应该安排决策，弟兄姐妹应该顺服他。教会中不讲民主，讲求神作主，所以不宜随便使用投票方式决定事情。通常教会的事务由长老做最后的决定，和长老授权给人做决定。长老既不应该擅自做主，应该与大家有交通，尊重大家的感觉。在不涉及真理的问题上，圣灵常会把相似的意见放在许多人的心里，所以一件事若是许多人都觉得不妥，情愿暂缓做它。长老还应该牧养当地的教会的会友，像父母养育小孩一样，把人从初信带领到灵命成熟，在人难过的时候安慰他，在人灰心的时候鼓励他，又把神的心意按部就班地用信教
言教，
用言教身及身教教导信徒，使信徒终能事主爱主，负起神家的责任。
好，他先听到这里，那里啊，所以你记得啊，这里要有没有笔做记号了？哎，这里要看到。
不好意思，我刚才照着他的群里，因为有人登录了。
我知道你要看那个他这个空格。
所以说还是喜欢群里头有没有
两个字，教会中不讲民主，这里有两
个空格。对，那里空格太多了，看到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使教会快速，这里也有一个空格。
不是，阿叔，你放哪里？
有三十一页的倒数第五行，第六行里边有明显几个大空格嘛？
啊，这个空格是。
对呀、啊，所以这个随时你要把它做记录，随时都要变。
还有第倒数第三个三段，使教会的灵命快速成长，这个使字前面那个空格也很大。
在哪里？你说三十一页倒数第三段吗？
对，倒数一二三第三个三段后面，使教会灵命能快速增长、稳定成长，这个使字前面那个空格很大。
使教会的灵命能快速稳定成长，使前面那个空格吗？
是差不多算了，
那个那是正常。
没有，我没听。好，来。
这个不好意思，那个三十二页那个上面一段最后一句“尊荣事主”，那个“事”可以用这个“事”是吧？
可以啊，事主爱主服侍的“事”可以，就是用这个“侍奉”的“侍”，就是这个字啊。
是这个字，事主。
都可以啊，但有你的“侍奉”的“侍”，那个“侍候”的“侍”又是一种。
那个当有家寺庙那个“寺”。
对呀、啊，都可以啊。那个事就有点，那是从仆人的角度讲的嘛。这个事主，这个事是比较大范围。这个服侍主就是可以，对，有这个侍服侍，有这个服侍伺候的伺，还有侍候的侍三个词。当然，一般不用那个，因为那个词用的就是比较窄一点。一般服侍主啊，服侍神呐、啊，服侍弟兄姐妹，就是用这个服侍，也是更广泛一点，既有平等的关系，也包括那个侍候。事后的事都有了，意思是包括在这是更广的含义。好，来，请谢弟兄你读一下下面。
长老是什么时候设立的呢？使徒行传的例子是在教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但从提多书中看见保罗后来似乎不想冲突设立，有人猜测可能是保罗刚开始出外宣教时经验不足，后来看见冲突设立的弊病后又改变说法。他还只是初入教会不可做监督，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最好是教会中已有成熟而能负责任的人之后才设立。那么长老又是如何设立的呢？圣经中的例子都是由使徒或使徒的同工设立的，例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说到，小亚细亚各城的长老是由使徒所设立。保罗在提多书一章五节又提到，要提多设立长老。一般说来，若是一个地方原来没有信徒，有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之后，由这人或这群人来设立最为恰当。若是某地已有了经常的聚会，却还没有设立长老，个人也不是经由一个渠道信主的，当教会决定要设立长老时，就可以开会商议，参加会议的人必须是清楚重生得救、教会生活也正常的人，借着交通祷告寻求神眼中看为谁最合适，谁为合适，再请一个有属灵分量、大家心悦诚服的主内前辈来设立。圣经中设立职分使用的方式是奉主耶稣的名按手祷告，这也是一般教会所主张的方式。有些地方教会已经有人负责了，却没有经过正式的设立程序，这人算不算长老呢？其实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弟兄姐妹顺不顺服他。若是大家都顺服，他就已经在发挥长老功能了。经过案例，可以使负责的人在教会中有更明确的地位，也就更方便使用决策的权利。但一个人有没有决策的权利，有没有属灵的权利， 或这人在神面前得不得称许，完全是看这人向神有没有忠心，与他的职分无关。如果环境上不允许正式案例，不案例并非不能负责教会，只是圣经上既然提到案例的事，若是能行就当设立，相信这是神所喜悦。论到长老的资格，绝不是有钱或有势的有势力的人就有资格做长老，也未必是信主年日最久或者最有恩赐的人最有资格，也不是光看某人有热心就选定他，而是要符合圣经中关于长老资格的提示。提摩太前书三章二到七节中提到做长老的条件，包括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庄，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温和，不争竞，不贪财，管理好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凡事端庄顺服，不是粗信，而且在教外有好名声等等。彼得书一章六到九节也有类似的指示，其中又包括儿女信主，没有人告他们放荡，不服约束，不任性，不暴躁，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等等。这些条件相当高，有时候很难找到一个完全符合条件的，许多教会就延迟设立，也有许多教会就求其次者。我们应当迫切祷告，求神在教会中多兴起符合条件的长老，如此必能带领教会不断往前。
好，好，接着你看看他讲的这个，但是呢，长老这个条件哈，他在这里有不同说，包括他说无可指责，指责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内家的远人。甚至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温和，不争竞，不贪财，管理好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不是以粗信，使得教会有好名声等等。又包括什么？就没有人告他们犯了，不是他包括儿女信主，没有人告他们犯了，不是为约束，不任性，不暴躁，好善，专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以真实的道理等等。所以我们讲这个概念呢，这个让大家有个不同的看法哈。就是是不是你真的在这方面都完全做到了，你才能做到，才能做长老啊？啊？如果都做到了这些做长老的话，有没有人有这个条件呢？
几乎没有吧。
没有。
应该是没有吧。所以在这里说呢，就是不是说你不会犯这方面的错误，但是关键你认罪什么？悔改。你客观上也没有明显的跟你条件先违背的。就是然后呢，
是常态，不是常常犯这些事情。
对，这个常态。而且呢说你说应该说你以这个成为你什么长老的什么那个镜子，成为一面你的镜子，这也成为你的规范的一个操守。就你做到了，感谢主，荣耀归给神。你没做到，你认罪什么？悔改。而不是你生活的，确实不是你刚刚谢弟兄讲的，不是你的常态，不是你的常态，
还愿意被监督，也愿意被指出来。
对对，还是当然了，他们提出是，比如说儿女是信主的哈，哎，信主这个有点挑战哈。比如有些人，他孩子小时候信主的，对不对？后来长大了一个程度呢，这个儿女是什么？他不信主了，那是不是他的牧师之后的长老就不能做了呢？
原来北方有一些家庭教会其实也是挺严的，有些不清楚的家庭。
是不是不做呢？其实这个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哈，不能完全这样保证的。他说儿女说，但你未成年的儿女是，他是愿意，就是跟你要节目在前书跟提督是要最明显说，凡是儿女，凡是端庄的什么顺服的，知道吧？所以当你孩子未成年之前，他因为顺父母的缘故，他孩子承认什么信主的，承认信主的。当然你不能保证什么每一个孩子说将来都是信主的，如果不信主，他本来是长老，后来他长老资格就被拿掉了。这个有点挑战，这也是有点难的哈，有点难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孩子确实不敢保证，有些长老牧师的孩子长大之后一定都是信主的，哪怕你说长老会里面跟婴儿受洗的， 也不，他也不能保证洗应该洗礼的孩子都得救的吗？当然也不是，所以他把这个管到教会里面来，额外的扩大了教会的范围，这是也是面对挑战的。但是大家能够明白，好，这个呢，长老和这个监督的这个资格里面，大家注意，这个资格是说这个成为他的一个准则，知道吧？就说我们中国，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公民的法则，对不对啊？那如果你按照那个绝对的做到的，可能没有人，而且这个成为你们的一个规范，这个规范呢，你尽量的你要往那个方向来要求自己。但基督徒就更不是这种，就超越这个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愿意在这方面做到。不然的话呢，你看吧，你说无可指责，哇，什么叫无可指责？当然是下面说，具体的是指下面说，就做一个分的丈夫啊，有节制啊，这个节制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很难把握，是吧？哎，那你说每天搞手机搞多长时间算不节制？你看新闻看什么样的新闻算不节制？或者像我喜欢看体育，是吧？特别是那个什么，特别那个世界杯来的时候，有时候夜里都不睡觉看，那你这个节不节制？好像也不够节制，是不是？所以这都是看这个主怎么带领，那人就是在这后你要自己去在主面前，别人很难。当然你说节制不说，当你干坏事要节制，那 不叫节制，不能做坏事就不能做，哪里叫节制啊？节制说并不是坏事，你要节制，对吧？就像你吃东西，你不能老吃肉不吃菜，对吧？那你要节制，是吧？或者你很努力工作是对的，老工作不休息，那要节制。就节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并不是说坏事警戒不做，跟节制没有关系，你不能做。节制是说那些好事情，或者不关乎对和错的事情，你可以做，但人要节制。你吃东西，你休息跟工作要节制，你教会家庭要节制，你互相之间的时间要节制。所以你怎么去平衡你的时间的安排？好，这是节制哈。那里边很多的品格，我们今天不能一一去看，因为这里边呢，就是那种很多美好的品德，确实在当中是非常好的。成为，哎，你没有看到最近有一个报道啊？那个彭斯啊，那副总统哈，彭斯的副总统，他是做过那个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哈。他当选副总统之后，他的财产一共多少你知道吗？
1.5万美金。
对，他家产，结果一共只有1.5万。
所有的都是教育贷款，
你看到没有？哎，这个作为副总统哈，当然之前做过州长的，一个州的州长，他所有的家产就1.5万美金，厉害吧？他的两个女儿上大学都是，就是贷款的，贷款的。
这贷款要自己还的，他不是说家长帮他还。
对呀、啊，这个不一样哈、啊，这个不一样的，很厉害，很厉害啊！你现在在中国觉得怎么可能是吧？哇，一个州长哦，他的整个家产就是1.5万美金，看到没有？很清贫，很清贫的这种，这个真的是上帝的使命而已。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时候，所以长老一定不能贪财，一贪财那就麻烦了。所以你跟人家比财富啊，所以包括所需要的老师，我们那种基督教需要的老师，你老跟别人比收入的高低啊，那确实你很难做了，你很难做。但是很容易受试探，特别年轻人很容易受这个试探啊，因为你有人说你赚不到那钱没办法，但是你真的有这个能力，你随便就可以赚到比这钱更多的话，那时候对你的那个试探更大。有检验你，当然反过来说也检验你的护照到底真的假的，很好的一个检验，这个不同的。好，来请江弟兄读最后那部分。
圣经上没有女性的长老，从经历来看，长老也应以男性担任。在一个地方应该设立几个长老呢？圣经上没有说，但圣经上所提到的长老通常是多数的，超过一位长老来负责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分担责任，可以补足彼此的缺乏，也可以防止一人专权，并加强教会核心的权柄。但如果一定要搞出超过一人来担任长老，有些地方教会中又没有适合人选，设立后也可能彼此不同心而彼此牵制，最好是在设立之前较严格的审核，不要滥竽充数。如果超过一位适合， 就多设立长老，使长老们借着彼此配搭而彰显肢体生活的见证。会友们对教会的长老应该尊重。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在决定教会事务前，会友尽可以建议他，但他一旦做了决定，除非这决定不合真理，否则会友就应该顺服。不但如此，长老难免要在教会的事上费时费心 费力费财，其他弟兄姐妹应顾念长老一家生活上的需要，使得长老无后顾之忧，得以更专心侍奉主。
好，所以最后提到一个概念，说确实啊，我们就很清楚概念，我们是不设立女长老的，我们不会设立女性做长老，所以教会的带领者最全。当然他也是很好的，就是复述的长老是对的，尽可能复述的长老。但如果万一这个教会暂时没有复述长老呢，需要别的教会帮助他一起来扶持他哈，就是可能这家目前就一位能够适合被安立为长老啊，那最好有其他的教会啊，已经有教会长老的教会呢，能够跟这个教会的长老们有一个彼此监督的关系。其实目标是将来能够帮助教会独立，这教会呢又慢慢成熟了，将来聘请第二位第三位长老，能够让他们扶持他们独立。好，这是关于这个长老的之分哈，我们就暂时到来，请徒弟兄来看看，正好你是执事，就读执事这部分。
读到一半。
对，你得监督嘛。
执事一词的原意是服侍的人，
大声一点，
是类似仆人地位的人。初代教会开始设立执事的原意是要他们管理饭食，可见执事在教会中是料理教会一般事务的人。教会的事务应该是每一个信徒都参与的，并非全由执事去做，执事只是专门负责使某一方面的事工正常进行。执事要有几个人，要负责哪些方面的事务，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教会可以按需要自行决定。按过去的经验，教会若有公用的物品，就应该有执事负责管理，若有公家的款项，最好由超过一个人管理，可以由一个人管钱，一个人管账，免得有人怀疑保管者不忠心，也避免保管者经历试探。此外，聚会的场地联络、聚会中的侍奉、饭食、接待、周记等行政事务都需要有人担任，若有适合的人就可以设立。初代教会的执事是有使徒案例的，事前曾经过交通，由大众拣选产生。如今教会若需要有执事，可以举行会议商议，大家若有一致的看见，当事人也同意，就可以请适合的人案例。教会侍奉的原则不是先有事工再找人负责，而是先有人再开始他所适合担任的事工。而所谓先有人，也不是指有钱有势或有才能的人，而是指符合圣经所提资格的人。其资格记载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包括要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没有可折之处，做一个富人的丈夫，管好儿女和自己的家等等。这段圣经又特别提到女执事的资格，他们要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等等。初代教会选执事的目的虽然只是管理饭食，但他们对执事的要求却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可以作为我们选立执事时的榜样。
看到没有，这徒弟你问的问题在这里，正好这里不适用，对吧？也结束了，看到没有，这一段就结束了，没有你读一半的概念，是不是？所以每次你就不用担心哈，每次哈，这里正好你就完整的读完一次，正好就关于执事的这个重要的大的方向哈。这个什么就是讲到什么，讲到执事这个词，就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仆人哈，在英文里面是一个专有名词，叫 deacon， 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所以呢，就是一个执事是一个专有，讲职分的时候是个专有名词哈。那所以有时候在圣经里面要有点讲执事，不是职分，所以他就不用那个词了。就不用叫 servant， 就是那种仆人， 所以后来这种服侍就有不同的词，但是职分这个词是专有名词啊。这个我们来看，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他们，他就我们咱先客观的讲到了什么，就是他是有长老会啊设案例的或者选例的，没有问题。当然是有，当然也有商议大会。我们这个因为是会员手册嘛，章程就会细致的讲应该怎么选例呢，但是章程要讲解决的问题，这是指导原则，所以就不有一个那么详细。好，我们来，这就是大概知道这个对知识的要求的品德，不但对知识本身，包括对知识的太太、知识的妻子也有要求。为什么呢？看上下文哈，你不要，有人坚持说按理女知识什么呢？他觉得哎，讲知识知识太太，但是后面又讲男知识了。这个是有语法来说呢，其实那就讲知识应该怎么样呢？是男人啊、哦，怎么怎么啊、哦？又讲女知识，后面又讲男人。从语法上来说是不会那么乱的。等会我们看看来，关于张老师的师傅来请。倩姐来读一下长老职的侍奉的一部分。
长老职事的侍奉，关于长老职事平时的侍奉，在以后各章中会陆续提到。此处先谈一些侍奉的基本原则。首先说到权柄的问题，教会要顺服基督，教会内部也应该学习彼此顺服。神是我们众人的父，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在个人属灵生活方面，每个人都可以向神祷告或读主的话，都可以为主做见证，不必征求某人的同意。但在教会生活上必须有等次，要给某些人权柄，也要有某些人顺服，其中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受带领的要顺服带领的人。在角色相似的情况下，姐妹要多考虑顺服弟兄，但这都不是绝对的，是在不违背神的教训的范围内做的。只有对基督才要绝对顺服。在教会生活中，关于事工方面，大家就应该顺服长老了。如果教会中有人比长老还年长，长老应该尊重他，在个人的事情上多顺服他，但在教会的事工上，则那人应该顺服长老，因为长老在教会事工上有权柄。长老有权柄，不是因为他年纪最长、最长，或是属灵，而是因为他有长老的职分。为此，弟兄姐妹个人有什么活动，不需要征得教会同意。
括号里也读一下这个。
括号也读。
对对。
当然，能征求教会的意见也很好。但教会只能建议，无权命令。但若想要举行教会性的活动，就应该征得长老或长老所授权的人同意了。长老在这些事上有权柄。
好，请大家继续读下面的。
教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如几个人自己约时间祷告、交通等事，就不必教会负责人同意。但有些事情若听从教会长老长辈们的建议是更好的。在这些事上，弟兄姐妹不是顺服长老，而是顺服属灵的长辈，这在神看来可蒙悦纳。长老也应该同揽大权，应该与主要同工及有关人士交通后，按神的心意做决定。若是这决定牵涉到要某人长期担任某项工作，就应该尊重那人自己在神面前的寻求，因为那已经不只是教会的事务，也涉及神对他个人的托付了。对此他要直接向神负责。当教会扩展到一定的程度后，授权是必须的，不应每一件事 都要长老来决定，授权归因思乡受应该经过大家交通后才定案。若是长老已经授权给某人做决定，他自己当谦卑顺服那人，但在医药时他也有权收回所受的权柄。在聚会中，教会若已授权给某人带领诗歌或主持智慧，会众在当时就应该顺服了。无论如何，教会的权柄都是为造就人而非败坏人。零后三八节，在使用时当特别谨慎。
好，先听在这里。所以我们讲，所以我们自己教会为什么来说，大家说就是众长老在重大的施工上也必须要叫一票否决，就是在一个重要，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同工不同意，那就要等候，就是如果神还是要继续带领，就是改变每个人的心都能够同心合意的，如果在这个时间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就证明要彼此的等候，那也许等候到一个程度就没有了，那上帝就让那不是上帝心意，就上帝心意他一定会感动，慢慢的都能够同意，就在重大的事情的决定上，既要有个人的自由，那又要有什么教会的一种权柄的一些重大事情的这个决定。好，这个大概我们那个我们呢就要顺服这个还是有先例权柄的，只不过现在只不过说不要一人独大，不是一个人控制教会，更不是用也更难不要让政府来控制教会，那很糟糕了哈。那五神人控制教会就不对了。好，来我们请同志们来读一下五种人在教会里面的这种概念。
轮到建立教会的五种人在教会中的地位，无论他们有使徒、先知和其他职分，这都是神自己呼召起托付的，不是教会所以这些职分不算是在地方教会和组织中的。那么一个先知在教会中的地位如何呢？他就是弟兄和姊妹，不算是某某教会的先知，顶多只称为在某某教会中的先知，表明他目前在那地方的教会中尽职。其他四种职分也相同，称呼某某教会的牧师，并且相应称某某教会的使徒更不合理。那人若是建立当地的教会，在建立好了之后他们仍留在当地服侍，他就不是在做使徒的工作，而是在做其他职分的工作了。既然是这些职分不属于地方教会的组织，教会若希望他们在教会组织中有一席之地，可以征得他们同意而设立他们的为长老和执事，如此他们有了两重身份，他们在教会中决定事务就不是因为他们是使徒、先知等等，而是因为他们是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了。
好，我们坐在等会儿再讨论。来，请谢霆读下面。
这些人在教会中可以有多少侍奉，是由长老或核心同工决定的。例如，要不要请某牧师在下主日讲道，要不要请某教师在下个月办培训班，这些事是由教会负责人决定的，并非由于某人是牧师，我们就非请他讲道不可。那牧师也无权自己站在讲台上，站上讲台，除非在信徒自己安排的非教会性的聚会中。这些人既然是直接由神呼召，也就无权要求教会供应他们的需用，他们只应仰望神，教会可以不支持他们并不算错，但若能支持他们是更好，若支持他们那不是由于他们具某种职分，而是由于他们是弟兄，而且支持的程度与方式都是教会负责人可以自行决定的。教会既然应该关怀有缺乏的肢体，那么为了侍奉主而无暇 多赚钱的人岂不更当关怀吗？另外说到长老执事的头衔，这是用教会事工的范围内，不宜用在教会生活的每个环节。教会的每一份子都是一家人，彼此间生命的关系多于工作的关系。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彼此是弟兄姐妹，就像上一章所说的同样原则，不宜以长老或执事来称呼某人。
好，我们等一下回头来总结一下这部分哈，来解释我今天刚刚留的问题哈。来，请甘立恒读最后部分的前面三段。
长老执事职分的宗旨，圣经上只说到设立长老和执事，没有说到废除他们。如果没有意外，长老执事的职分是终身的，也就是说，职分在这人被主接去时自然终止。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也有停止职分的情形。如果某人的身体或精神状况不适合再担任这职分，他应该向教会提出辞职。教会若看见确实如此，也应该接受他的辞职。例如一个人瘫痪了，无法再正常聚会，他担任的若是一些必须到会的侍奉，就无法再胜任了，此时可以提出辞职。如果身体状况只是暂时的不适，则不构成辞职的理由。教会应该迫切为这人的身体祷告，求神医治他，使他早日正常供职。如果某人迁居以后不方便常来聚会，他也可以提出辞职。他到了新的地方仍然应该服侍教会，但在那地的教会没有设立他担任某职分以前，他是以会友的身份在教会之中的。长老执事的职分不能带出地方以外。
好，下请图灵读最后一部分结束。
如果某人的属灵光景有了变化，教会觉得他不再适合担任职分，也可以由安利者或大家顺服的长者出面处理这事。提太前书五章十九节提到控告长老的惩治，可见当时有人向使徒或使徒的同工控告长老，控告的内容若是属实，使徒就不应该坐视不理；但是若是内容不实，使徒又广泛查究，难免为教会带来阴影，该长老的威信也难免受影响。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有两三个见证人事情属实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这时再来查究。如果长老或执事确实犯了罪又一直不肯悔改，教会可以停止他的侍奉，但这类的事对教会的打击很大，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如此行。目前很多辞职的情形是不合圣经的，例如与别的同工不和或懒惰贪爱世界，也有人为着同工与自己不和就停止同工的侍奉，这都令人痛心。但愿同工们都能一生中尽忠职守，同工间也彼此接纳，共同建造教会。
好，这个就是把这个长老职分的这个稍微就是说他是没有一个期限的，不是说像担任五年总统四年就不能再做两届，这个没有。好，那我刚刚在跟大家提问的概念哈，就是说我们上一章说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分的有牧师和什么
教师，
对不对？跟这里提到的长老执事的这个他们有什么内在联系或者有什么区别，还有什么有没有大家思考的，就是这里面已经有内容了，我们给大家的问题，对不对？就是第四章所提到的地方教会的这个建立哈，与这个地方教会的组织里面提到的这个下一章地方教会的建立里面呢提到了五种职分，跟这里提到的长老，因为这都是您提到的这些关系，它有什么关联？有的人把它当成矛盾啊冲突啊，还当成彼此完全等同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就准备来祷告，有什么思考这个问题，跟刚多了大家有什么这是真实的感受就好了。
长老是不是灵命成熟老练，比较老练，跟年纪没关系。我原来的理解就是长老是因为年长的才叫长老，那你现在这里就是灵命的成熟老练，
好，你是讲具体长老。
但是你做作为执事的话，不一定是成熟老练的，你可以做执事。
那你现在是比较长老跟执事的区别，我们是在比较长老执事这种什么，跟那个上一章讲到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个在以弗所提到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传牧师和教师，跟这个长老、兼执事这些之分，它这两个大的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内在联系，或者有什么区别没有？就第四章、第五章所提到的这两个范围，你们觉得有什么内在的区别，或者有内在的联系？
我觉得长老执事可能更加偏向于教会的具体的治理啊，或者是事务性的啊，先知呀、讲道的教师呀、牧师啊，这方面更加那个偏向于属灵的教导啊，或者圣经的啊、真理的分解啊。
嗯。我也是觉得是这样，
那个感觉前面讲的好像是教会的建立过程当中的第五点，使徒的根基那一块，然后今天我们学到的感觉好像是第六点，职分的兴起的感觉是另一个范畴，有时代性的差别。
那使徒时代他也有啊，也有长老啊，也有长老的知识啊，也有使徒时代也有长老知识。保罗不是先一步走长老啊，他也鼓励他建立设立长老知识啊，这是保罗所教导的，也是使徒时代也有的。
但是现在没有先知了。
以色列其实古代也有长老的，不过他们长老跟新约有点点不同，还是有长老的。那我现在你们还没有听懂，或者我的问题你们没有很清楚还是什么呢？就第四章所提到的。我们先，你不要讲的具体的，就是要整体的，就打包整体这种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跟这个叫长老跟监督，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先搞清楚。我们先分段吧，免得到时候我们讲不到，你还得搞了。就是他们两个最大的，这两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是宇宙性的，一个是地方性的。
好像宇宙性的就大了一点，它也不完全是宇宙性的。你再想想，当然，在就说好，我们不谈宇宙性的，就现在。就按照当时的使徒保罗时代，当然还有使徒了，保罗这有使徒先知哈，使徒先知我们不知道现在使徒先知那没有了，也不懂，反正啊没有就称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嘛，就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就教师，跟这个长老跟这个，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谢弟兄，
我开头讲了一个答案，然后我按照我的角度来分析，我说。他是同样都是教会的一群人，他看的角色不一样，他们之间的这些角色是可以有融合的。
我现在给你讲一个区别，你那又回，你要听懂我的问题。我现在讲的是这个两个大的范围的捆打包的话，两个大的包，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因为反正我个人感觉是，之前第四章讲到的就是圣经还没有完成，圣经正点还没有完成。第五章里头讲到说圣经重点已经完成之后的，
不，你这个都不是，你说的不只是，我讲你，我们就按照我已经跟你跳到，就算在使徒时代，使徒时代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牧师、有教师，也有监督和什么，也有长老跟什么，跟执事。你老是把这个，我已经你的思维又没有跟，就不讲现在圣经重点完成，就圣经重点没有完成，就是保罗那个时代，保罗时代有没有使徒，有没有先知，有没有传福音的？有没有牧师？有没有教师？有，对吧？有没有长老？有没有执事？就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长老和执事主要就是管理这些一些其他的，就是按现在说法，什么行政啊，什么
不是？长老也要讲到，长老也是可以讲到的。
但是就是前者的话，你别说是什么牧师、老师、教师这些，主要就是牧羊的，牧羊就是羊群嘛。
你们没有看到这个，没有看懂这个三十六页，三十六页讲的吗？三十五页、三十六页讲的那个，特别是三
之前，可能我感觉之前就会有案例的这种传承，然后之后这种呢，好像是跟案例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大，好像。
那就最大的区别就是前面的那些都是自然形成的，就是没有人案例他也在做这些事，后面的都是有案例的
不好意思，你理解反了，就是前面是有案例，后面是没有案例，都。
后面没有案例，现在的牧师长老不是案例，我们用案例，我用选例。那今天不用选例吗？都自然兴起的吗？不是嘛，都是嘛，你这个都没有问题的。那时候也是要选例的，他也要选例。
从哪个点切入嘛？就是从时间性啊，还是
这都一样的，应该没有区别，都是上帝，都是上帝兴起，上帝预备，然后到教会一些人提一名，然后再信徒的认定。这个倒也没有问题啊，你就那个时代也一样，也就是说，那包括马提亚那使徒哈，比如说在你们中间，为什么在我们那要当中要有一个来补充什么犹大的那个缺陷嘛，那也是让大家要提出的，就两个人就没办法了，要签对不对？要是马提亚来，哎，你们我在这，你们有没有看懂这一段？你们有没有看懂这个三十六页这一段？有没有看懂？你从三十五页的最后一句，三十五页的最后一句，到三十六页的最后结束，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江玉彤那个回答是最靠近的，但是靠近呢，他把那个宇宙性教会里面的时间的那个空间拉大了，没有？还是不就空间的这个拉大是有？就是他把这空间拉开是对的，这个时间呢我不敢说，有这个宇宙性教会就太大的那，就在同一代一个时期的各个地方教会，它仍然会有这个区别，就是什么？你们还没有发现这个区别是什么吗？神所在中教会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什么？教师。然后呢，然后在各个地方教会学的长老和什么？就是最大区别是什么呢？我再跟你讲，那五个身份是跨教会的职分，最大区别是什么？那五个现在是叫跨教会的、跨地方教会的，这样就听到宇宙教会就太大了，那是有时空的概念，对不对？它是在同一个时期，它是跨教会的职分，跟长老只是地方教会的职分，你听懂没有？所以刚刚他不是使徒，不能说是哪一个教会的使徒。他是在哪个教会中聚会的使徒？但那个时代啊，因为现在我们有使徒先知了嘛。好，所以呢，当然这个是不是正确的？这个我为什么跟你讲呢？就会有点的不同，看法会不一样，看你怎么定义那个牧师。那人家说牧师应该什么去各个教会讲道的，但其实现在也不一定，这还是某个教会的牧师对吧？所以他这个表示呢，就可能会有点不同的看法了哈。就说，但是严格来说呢，一部分说第五章说，我赐给教会的有使。神的要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是跨教会型的这种。但是，就是你个人可以属于某个地方教会是对的，但可能你这个职分可能你可以去不同教会的。也就所以就变成了通常没有呢，就我在这个教会被称为牧师，对不对？对不对？我到上行下下教会里也被称为什么？还是牧师，对不对？好了。那严格来说，灵性长老在这个教会长老，对不对？到别的教会是长老？
不是，
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没有？这是区别。说神赐给教会的，你看《以弗所书》是什么？讲众教会，你知道吧？当然，他前面讲宇宙性教会，然后变成神，第四章说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就他们的服事跨教会的，懂了吗？但是长老这个是只是这个教会的。所以他到别的教会来，是不是人？这是
不一定，
肯定不是，肯定
不是，
不是不一定，肯定不是，因为你没有，所以你在教会代表案例又不同了嘛，你在教会生了，你所以呢，你到另外一个教会从做作为信徒开始了，你明白吗？所以呢，你这个教虽然你是长老跟执事是地方教会的职分，听懂了没有啊？哎，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呢，他是跨教会的。可以，因为传福音你不只是一个教会嘛，你可以在，而且传福音信徒什么，你可以把它介绍到不同的什么，你可以把它教，可以把它介绍到不同的教会，对不对？它可以被邀请到不同的教会嘛。当然，也不是你这个地方的教会长老一定不能去别的教会讲道，不能这样说。但你不是这个教会的什么长老？好，你说我们邀请了天主教会的长老来给我们讲道， 也可以。那你们说，哎，你在我们教会也是我们教会的什么？你在天主教教会，也就是我们教会的什么？长老圣灵。但是这一点稍微有点区别。其实牧师是不是呢？其实也不一定。比如我是天主教的牧师，对不对？那我是不是上传教会的牧师呢？严格来说我不是，对不对？但如果林星说是天主教的长老，到了上传教会，天上传教的长老啊，一定不是，明白吗？但我呢是天主教的牧师，但是我又牧养了上传跟下传教会的，是吧？他说我也是他们牧师，好像也可以这样说，但我又不是他们教会什么选立的，对不对？这不是我在上面，这个我什么？这个我可能变成什么？这个我的牧师身份可能变成一个很监督的职分，明白了吗？有点像监督的职分了，就不是那个教会的长老，肯定不是。
教师
的，对，教师不同，因为教师这个教师，因为我的有牧养的哦，还去探访的哦，那牧道很多的哦，也不只是讲完道就走的哦，还有一个牧养的关系，对不对？所以那个可能就现在说也有个监督的职分，靠偏重于那个，对，这都是一个职分，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说呢？说你到别的教会了你就不能叫什么，这徒弟兄，你到别的教会你不是执事，你根本不是执事，你只是个弟兄，对不对？但你在这个教会是执事，在别的教会就不是执事。但是在平时的事工里边，包括事工里边，你看我们为什么主讲说下个月谁牧师讲道，什么某某长老讲道，某某执事讲道，对不对？那他平时生活中你要不要谈什么知识啊？有没有别的图知识啊？这个就没有别的，就平时就把这个说了，平时生活中就弟兄，那弟兄姐妹的什么？那叫徒弟兄，对不对？那个阿告弟兄，对不对？但有时候可能在教会习惯了，你说其实在平时生活中和灵性长老，一般的话生活当中也不需要这称呼，对不对？但有时候我在这边真的很习惯了，还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家里每次见到灵性怎么称呼他？
叫领导，
对吧？还叫领导，对吧？所以可能长老不是，但你可能叫徒弟，不会叫徒之士，因为你不见教，对不对啊？还叫徒弟兄，对不对啊？那可能觉得长老不现在好像要被尊重多一点点，对不对？就不好意思叫他林弟兄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觉得不好意思叫他林弟兄，对不对？还叫林长老，这个大家也没有默认，对不对？对不对？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反过来牧师也是弟兄嘛，也不是。说你的牧师这个职分在哪里都是，就大家在这里吃完待会吃饭了，倩姐做饭给我们吃了，那我们就弟兄姐妹嘛，那就是这样的。但是通过大家表示哦，因为存在的人希望，但是要小心，这种情况可能往往呢，这个称呼有时候变成一种骄傲，知道吧？或者变成弟兄姐妹对你的崇拜，所以这个也要小心。但这个主要是意义明白就好了。所以我为什么跟你强调这个？这一刻我跟你说的这个问题上面，哎。所以你觉得很奇怪，你看啊，比如说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传道、牧师、教，这是恩赐，对不对？这是神赐给众教会的恩赐。这个你要注意好，就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道、牧师们，是神赐给众教会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人，不是啊，是给具体地方教会的哈，就叫恩赐什么的，讲道的恩赐啊，牧人恩赐啊，安慰的恩赐啊，治理的恩赐啊，这就讲你的。属灵的才能叫恩赐，对不对？懂了吧？所以当你去了一个具体地方叫做长老，它是职分，当然有一些恩赐，对不对？有讲道的恩赐啊，有管理财钱财的恩赐啊，或者治理的恩赐啊，有劝化的恩赐啊，哎，这个是具体的才能，叫属灵的才能叫恩赐，对不对？但这里呢，甚至的众教会的恩赐呢，它指的是人，看到没有？说甚至的众教会的恩赐什么呢？就是使徒，有先知，有传道、牧师跟什么
教师，
人变成众教会的恩赐。那在一个教会的众体的区分里面呢，区分人有没有属灵才能叫恩赐，看到没有？有没有转换？转换了吧？其实这就看什么？就看可见神首先看的什么是人，同时也跟你属灵的什么才干，就变成另外一个恩赐。但是人本身就是神的什么
恩赐，
不过是给众教会的，是吧？所以现在来说呢，一般人认为什么呢？所以要小心。没错，所以牧师成名到哪里都被可能都被人称为什么
牧师啊，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也认了，哎，虽然你不是一个教师，大家也认你是牧师，对不对？对，现在长老可能你不是了，长老你一旦离开这个教会，你就不是什么长老，懂了吗？比如说 其实我前天接到一个信息，管到另外一个教会的牧者就跟我联系的，就说从我们教会有走掉的一个执事，最近去他们检查去他们教会，问我怎么看，我们可以接纳吗？他问我，那我说，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他至少不是教会管教的，也不是被教会管教走掉的，不会改走掉的，那他们正常的离开。我说个人的关系，我们说我们都处理完了，虽然不见得都很完美，不是说大家都是绝对的在处理怎么样，但至少呢没有个人过节，也不是因为犯罪，所以我说你们就跟他们交通吧。当你们觉得你们能够接纳这个家庭在从你们教会的幸福，就那你们就接纳吧，我们是为你们祝福。我就给那个带领的就回答说呢，那当然他当时叫是不是成为执事了？
是，
当然不是了，那就是信徒开始嘛。只不过说每个家不同啊，你原来在这叫做执事，可能将来可能会什么被，如果你表现的他们就是更默契，可能会少走会快一点，对吧？就知道你以前有过很多复制的背景嘛，就像简历嘛，知道你的简历的可能你表现更忠心，可能会比一般信徒更容易被他们重视使用。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成为那个教会的执事，你还是要被他们选立的嘛，要重新来过的嘛。所以说时间可能比初信的人会可能人家会更容易了解你的生命状况，所以这就是什么概念呢？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这一章哈，在这个36页、35页，这就是什么呢？他就稍微说明了一下，为什么这是解经上的？我为什么给你强调呢？因为这个解经，我觉得什么呢？你会好乱呐、啊！你说一步都说的神赐给教会使徒，有先知，有传分的，有牧师和教师，哎，又有什么？又有长老，执事，又有什么圣灵给人不同的恩赐？那道理这些恩赐会把它搞乱，知道吗？很多把它搞，有人把它完全并列在一起，好像不对，完全并在一起嘛，这个教会就很乱。但是呢，如果把它区分，怎么区分呢？那大家就大概有个知道哈，就是什么呢？有神，也不是说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道牧师和教师。我觉得我们这个课程，他这个做得非常好的嘛，讲到地方教会的建立呢，他是用什么借着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什么
教师
建立地方教会。然后建立地方教会之后呢，这个地方教会保罗就要走了嘛，对不对？保罗不是建立一个地方教会，对不对？他怎么样？他就在当中设立什么长老执事，然后按手祷告，就把这个教会交给什么
还有
新的教会，或者就牧养新的年轻去了，对不对？或者有别的教会去支持，他就支持去了，对不对？他就不是固定在什么
一个地方，
他不是固定在一个教会，有可能，懂了吗？这个就是有一个区别，所以这是众教会去造就众教会的恩赐，就是这五个之分。当然，因为圣经这里完成了，使徒先知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呢，长老和执事是地方教会组织的两个之分。区别明白了没有？要很清晰哈。我把很多弟兄姐妹是都好，圣经都是圣经说的，但就是你捡不动理还乱，你也没有问题，但是就说怎么最后另外是人是恩赐，怎么有人这要区别，这众教会的恩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以现在呢，大家也真的有这种问题，什么会认为什么牧师给走了什么得去人家了。所以我们就会什么呢？其实呢，长老也要教导，我刚才说长老也要教导恩赐的，长老就是要在这教会什么牧养这个教会，也就叫牧。所以我们叫做全职的长老就叫牧师，兼职的长老还叫长老。对，其实呢，那当然在别人会认为什么，你是牧师肯定就什么，不但是天主教牧师，你可以说我们叫什么来跟我们讲到，那就是牧师。哎，西方就你就是牧师了，那也是我们的牧师吗？好像
到哪里都是牧师，
好像是，但是其实严格来说呢也不是，就是这两点要平衡。圣经其实没有这样的说法，但只不过呢，因为整个牧师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新约里面你提到的，你用那个什么，你用那个什么，唯独圣经说哈，牧师好像就提到整个圣经就提到什么，一次还是两次，这个名称是比较无所谓，无所谓的。大家在就是，所以我现在纽约的那个弟兄呢，阿基里面认识那个弟兄哈，都是现在说，当然他叫牧师掌控教会的危害，我这个你说的我都同意，牧师。自己一个人控制教会，当然都能。你这牧师长不叫长老行不行啊？一个长老控制所有教会好不好啊？ 那也不行啊，连长老都不要，一个执事控制所有的教会执事好不好啊？那是教会正规接好的，就是说这个称呼关系那个人是吧？可能一个平行图掌管了整个什么，掌控了整个什么教会，有没有可能啊？也有的，因为呢他名片不重要，有的呢骄傲嘛，对不对？又叫他的传统背景，可能他的爸爸，可能这个信徒平时的父母是中国的一个很高的什么官员，对不对啊？他在你的教会里面，或者这个他比较多的经济是他来，这经历很多的，他可能无意当中就被控制了，这个都不对，这个都不对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跟你的什么是牧师长老，还是只是反正你一个人控制教会，都是什么不健康的嘛？就像我们说，绝对独裁统治，绝对的独统权柄啊，一定是不对的。除了上帝是绝对权柄之外，对不对？当你任何一个国家想树立一个绝对权柄的时候，那上帝就要有绝对权柄，一定什么？一定堕落的，一定拜偶像的嘛，对不对啊？那是一定拜偶像的嘛，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川普怎么说啊？我们不崇拜政府，我们不崇拜任何政府，我们只崇拜上帝。所以这就是正确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对不对？那我们国家崇拜吗？政府就不行嘛，啊，政府怎么能崇拜呢？所以而且民主党有这个危机，民主党上台这就有可能让人来大政府小社会，这不可以。真正的民主政治，小政府什么大社会，那这个有没有问题啊？也有问题。为什么大社会都堕落了呢？那也完蛋了，给老百姓都不定位成选票，你都选什么选你喜欢的人，那也要命。摩西在旷野，这有几天会选摩西吗？不会的，因为他想把摩西什么打死了嘛。所以关键是，所以这就是什么生命信仰，没有信仰，真理在多数人手里吗？当然不是啊。其实领受真理的人会越来越什么越少了嘛，对不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天国里面是窄的嘛，所以你路是小的嘛，所以不可能真理在大多数人手里。但是呢，美国刚开始不一样，因为美国什么最早是都清教徒，对不对啊？是被逼迫最后逃到北美的。那当然最早的那些人都是很纯信仰，现在来说都是高举信仰的嘛，所以可以投票，对不对啊？但后来投票行不行了？越来越不行了，就是比较麻烦嘛。这就是我们明白，所以擅自专权，你当时那张邮件告摩西擅自专权，没说你们在擅自专权，为什么？因为他们嫉妒嘛，上帝的权柄。当然神也给他有不同的同工，在旧约时代有点不一样，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希望什么呢？就是一人独大，没有人可以限制一个另外的人，这个人就很危险了嘛。所以一个聪明人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人限制你的时候，你愿意主动被人什么限制，懂了吗？就是当你到一个程度没有人可以限制你的时候，你主动请求别人来限制你，这是最智慧的。这就叫聪明，知道吧？中国人是什么意思啊？我一定要想做老大的原因就是不想让人来什么来限制我嘛，我猥琐什么欲为，其实这个是不智慧，表面上很威风，其实等于死，这方面你死得更惨。其实你愿意主动被一些人限制，因为你是，就是你的肉体是什么是软弱的，而且会有私欲的嘛，所以你要被别人限制。再伟大的人才会有私欲的吗？你怎么可能？所以你就要被人限制，主动被人限制，对你是有好处，其实保护了你也保护了别人，懂了吗？但你老是一言独大的话呢，其实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别人不负责任。要么把自己变成神，让我有一天被人踩得稀烂踹死，
所以才需要信仰。
对呀，所以啊，就信仰才能改变的。好，我们就到这里了哈，已经快十二点了哈，所以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呢，你大家一定要知道哈，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建造教会哈，我们很朴素，对不对？用词很普通人都能听懂，很好，是不是？但你要大概知道它的精髓哈，它第四、第五课的区别在哪里，知道吧？这是讲地方教会建立，哎，确实这点就是建立地方教会的，真的地方教会啊，不是普世教会的概念哈。但是它是建立教会的，跟什么？比如简单例子，我来到佛山那里开始，假如我是一个宣教士哈，刚来佛山，在那里开始建立教会，我能不能让你听我传福音给我钱呢？不可能，因为他没信主，对不对？那肯定是别的教会嘛，或者我母教会，或者以前有人什么 就或者至少陈述基督教支持我的经济的需要，对不对？对不对？那我给你们传福音了，传福音了，我没钱了，你要给我钱两分，那我又不信主，我给你什么钱啊？对不对？你在讨饭的嘛，是不是啊？那肯定不对，你这个你传教会跟这个门徒，对不对？那我肯定是靠别的教会，或者我背后有人支持我，就以前我做少数民族施工，或者我们教会一开始，后来他们知道，其实我十几年没有拿教会的钱呢，以前是另外一个弟兄支持我20年的侍奉，就他个人支持我的，支持我一家的，从支持我个人到我结婚到我上，都是他个人支持我的。那到后来慢慢天主教会慢慢成熟了，稳定了，说哎，一部分你们教会住，一部分我继续住。我记得最早这个伊万也好，外头伊万也好，最早都是这个弟兄给了我十几年支持我。那后来呢，他们教会到一个程度了，说他出8000，本教会出3000，是这样定的，就是又坚持了几年，就是他出8000，每个月他出教会给我3000。好，等我又过几年之后呢，教会的奉献款够了，那人家说我们撤走了，我们说因为你们自己教会要供应自己就是牧师了嘛，那我们是全力扶持，因为你建立教会嘛，是建立教会呢，所以你没有钱嘛，对不对？这个教会有钱给你了，但是人家估计知道几年之后，人家每个奉献款已经足够超过你的牧师了嘛，基本租房子啊、住费啊、工资啊，那你们人家自然钱就把这个嘛带领就吃退了。所以说呢，人家也不再支持你一分钱。我说你教会自己有这点能力了嘛，那为什么还要别人来供应你呢？所以这教会成熟了，就叫地方教会组织就来了，对不对？那你们要其实变成了，变成我有什么？就我有类似于当时传福音的职分有没有？
有。
有没有使徒的？不是使徒，使徒师的工作有没有？
有。
有啊，因为开始这两位了嘛，对不对？除了先知师的，我们两位先知没有预言了嘛，对不对？因为使徒师的工作跟传福音师的工作你都有，对不对？这里建立这个什么？所以这个叫什么？就建立教会，叫建立，对不对？那我当然这个教会成，你就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组织里面的一份子，就变成什么长老，懂了吗？所以长老，所以你又变成权力为长老，真的。那好了，那叫这个教会有能力了，就叫供应你自己教会的什么牧师长老的生活了嘛？因为你教会成就，你不能老靠别人嘛，对不对啊？那是所以这个这是一个上帝自然带领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渡。知道吗？其实这个没有研究决定的吧。后来呢，我们教会支持我3000，他们基金会就把全基金会就支持8000，本来是我个人在支持的哈。好，又叫什么呢？好，最后就决定什么呢？避免我个人对人的依靠，就决定什么呢？就接什么？就我不再跟他联系了，就把个人的联系断掉了，就聆听长老代表教会跟他联系了。但是毕竟呢，这种个人关系又不用那么牵制了嘛。就联系了5年之后呢，哎，自然而然已经跟他们脱掉了。哎，上帝这边带领的很奇妙啊！哎，就是灵性干扰啊。其实跟很有趣，就是阿川应该知道对不对？那个庄村对不对？说我非常好的朋友，是个人的，以前都是个人给我，对不对？后来说啊，庄村他一看什么，他成立基金会，叫庄村基金会。但是呢，他请了英国人，这个英国人来做这个基金，那时候你还是同时，他来那个庄村基金会的来，你还一起吃饭，对不对？他请了英国的那个做那个，因为什么？就是当时我报那个3000是孤癌的时候，弃婴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他们是孤，他是一个孤癌院的创办人，所以呢，他就请他做他庄村基金的管理人。那好了，那庄村就推到后面去了。那我呢，原来都是专门单独的，后来说好，他就当所有人来，好，那我也退回去了，就林清代表教会，他代表教会基金的管理人，英国人，然后呢，林清代表教天主教会的长老跟他们对接，那就专门对接以后，我也退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只有个人关系，就没有经济关系了，就避免被人依靠，因为他那庄臣呢，他是亿万富翁，那跟我对我来说没有一毛钱关系啊，我要脱掉他。我不想，我把我希望总是放在那个亿万富翁身上，我不需要，那我退出来。啊，好，林清跟那个英国这个人做什么代表一个机构嘛，组织。那后来，哎，5年之后，那时候林清经常去北京，还经常跟那个喝喝茶、聊聊天啊，毕竟谢谢你对我们教育支持嘛，要表示感谢嘛。哎，结果大概5、6年之后，就是这个林清突然联系不上了，人家也不跟你联系了，你也联系不上了。那另外呢，就这个经济就慢，正好就脱钩了，所以呢就这样了，所有的就是本教会来供应，就像自然过渡过来的，过来。但是呢，后来我跟教会还有个人联系，但是就跟这个没关系了， 就自然的就没有关系了，就人家有完成使命，上级就带这个单，人家也没有，像这个人最后连交代都没有，没有说这基金会，陈大师跟他说我停止了，没有交代就没有不了了之了，懂了吗？那上帝就在你就自然的就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就发现虽然这个是看来是偶然，对不对？其实都是神在什么？
在
上帝
做工，
他的带领，其实比人的计划什么？
更完美。
你发现没有？当然也看到人有不完美啊。当然了，我基金会支持你，不支持应该有个什么交代，对不对？我解散了，我不解散也要应该有交代，对不对？但这个是做法不同的做法，人没有，所以有没有完美的这个做法，对不对？你就看神的时候，你发现这事情都不成为你的绊脚石。比如说，哎呦，我受伤了，哎呀，我不了了之了，哎呀，他不管我了，哎呀，这么多那弟兄的情绪就没有了，你就很多种种消极的、悲观的情绪去盼望。但感谢主，你要从主的角度，都是主的美意本身什么？如此，所以你就发现上帝的带领节奏感是最好的，比你人所安排的节奏感还要好，懂了吗？后来灵性长老再联系他们，联系不上了。因为我算了，我也不会问那些，我不会再问，因为毕竟我退下来了，江城不会跟我再谈的，我也不跟江城谈的。哎，为什么你对我们到底支持还不支持了？你不支持，我可以把那个钱能不能支持在别的地方，我们都不谈了。为什么？就证明神的时间，就大家都心知肚明就结束了。
那你的供应有没有断裂呢？
没有，没有一点断裂，一个月都没有断裂，哎，一个月都没有断裂，一分钱都没有断裂。所以有的弟兄姐妹问我什么呢？可能有时候担心呢，喂，大部分你这个一万一的工资到底是哪个定的？自己教会定的吗？啊，真的不是。如果要让他们都交定，可能我就困难，我就麻烦，可能一万一太高了。但是因为嘛，因为当初透过这个弟兄又不是国内的嘛，是我非常好的新加坡的弟兄，华人，他这个定呢，那个他这个我们谈起就是他知道我家的需要，那就变他就尊重原来的这个经济支持者的对我的供应。所以教会并没有变一动，他就说就算变，他说你们教会付的钱，我付的钱，说总数不能变，总数不能变，他们要求，他们跟长老们开会的时候，先弟兄们说还是的，对不对？就总数不能变哈，总数变就亏欠了这个长老张牧师一家了，总数不能变，但是比例可以变。他说我们先是三天，我们继续八天，教会开始三天，这里面教会是可以教会八天，我的门来三天，对不对？然后现在他们知道了，我们就没有了，没问题啊，感谢什么？但实际上，就发现三天过渡就没有了，还没过渡到，反过来教会付大，他这个啊都没有，就直接发现三天，他发现教来就直接就断掉了，看到没有？真的在里面很奇妙，对呀、啊，真的工作很奇妙，
只要能够可以独立的，
对呀、啊，那其实坦白讲呢，我这个一万一呢，从我生第一个孩子、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到现在，我的数字也没变。真的说明我一看只是就稍微富足一点，对不对？那幸亏有一个，那现在呢？说实在话呢，现在就刚好都这么后来有三个孩子的时候呢，就刚好够。因为你要租房子嘛，我是租房子，我没有房子嘛，我租房子。但是刚才有另外一个小房子，先买一个小房子呢，是不是我的名义？是大机构的名义，这个德国的一个弟兄老板直接给了25万给我。都在广州赶快买好房子了，买了房子不是给我的名字，就当时在广州被抄家，说你们有没有身份嘛？到时候怕抓我嘛，就说有个合法身份就住这个香港公司，他们在香港就是广州办事处。那办事处那个时候干脆，那时候90年代哈，29万也不
少。那个公司名字叫中道行。
对，中道行是我起的名字。后来呢，就是当时你直接坐飞机，背包里面背了25万，然后我到飞机场接，我们去打的士。他到时候我跟马楼就我他说买，我说我不按揭的话，又不是我的香港公司的名字买，对吧？就正好买上了，转了之后给我们结婚了，给我们结婚用的新房，就结婚。结婚之后，然后那房子小嘛，一房一厅嘛，就生了老大的时候，其实走路时候就不行了，太小了，我们就搬到那间房子，反正就还好，我就一十几年都没租，没租后来就浪费了，那是租聚会。那后来我们才把它租出去，正好就抵我现在房租一部分，要不我的钱就不够用了。懂了吗？要么我这个说实在话，那我真的就没有。但是感觉神就是每次预备，这个房子，名字不是我的，香港的名字，香港公司就没有了，就回来这房子就不能够卖了。但是只是我使用权没有拥有权。
房产证是谁？
是香港的公司的名字。哎呀，那这个老板已经不在，美国人，是我以前最好的美国弟兄。因为我们最早上是一个美国的弟兄，还有新加坡的 Johnson， 老谢知道，我们三个是非常好的朋友。而我认识这个 Johnson， 就是因为美国那个弟兄。 知道吧？所以我们上面人以前是非常好的爬上上面人，上面人可以爬上，那真的是生死与共的好地方。虽然我们不同国家，一个白人，一个是新加坡华人，一个是我，很普通的真一个，但是我们真的是很常好的地方。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程度呢，他谈的女朋友要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我谈的女朋友要跟他们要先认识一下，我一起交通到广州来见，见完交通，交通完之后啊，我还不在，我在贵州这两个地方呢。我到广州的时候，一定要先跟我女朋友见面，你们吃饭，我女朋友见面吃饭，吃完你们再飞到贵州来再跟我谈。刚刚你跟你们两个跟我女朋友见面交通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好姊妹？如果你们觉得都是好姊妹，我要自保一下，是不是合适的？就是他们在贵州、在广州见完之后，第一次跟我女跟初一次见面之后，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嘛，刚确定恋爱关系嘛。由他们两个弟兄到广州见面之后，再从广州飞到贵州跟我见面。哎呦，说说，结果我鬼子跟我讲，哎，说你两个弟兄跟我一起吃饭，他我都他们说话呢，一个美国人，一个新加坡人，都我都他们说话了。我说是啊，他们有点不好意思了。后来反而都觉得大家都是什么？哎，为什么打我几次这个电话了？喂，你好。你说你是什么？啊，那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3420，3420，3420，3420，对。好好好。所以感谢主啊！我觉得教会的建立好，你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因为体会他们，就是一个地方教会的建立好，到跟一个地方教会的什么组织这个有没有变化呢？有很大变化，来组织你，来组织你。其实我自己亲历这个团体，发现就是很有趣的，真的不是人能做的，包括的这个整个的神的预备资源啊、经济啊、同工啊、教会啊，就是慢慢建，真的是不是偶然。你一定不要看人，一定要看神哈。好，我们祷告结束，祷告结束，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要让我们真的不是只是讲这些字，上面你的道都是很真实的，是活泼的。兄弟，在这里边每一个真理它是流动式的，不是一个死的知识，不是过去的历史，也不是一般人的一个方法和传统，乃是这些真理都是流动的，是活泼的，是让每个基督徒都是生命中借着活泼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看不见的时候，比人的计划，人当然应该计划，人尽可能殷勤筹划的就是丰裕，但是谋划在人，成事在神，神的带领看不见的手比我们看见的手更准确，更恰实实，更合宜，更美好。但是我们人往往是过分的看着我们自己手上的工作，看着我们自己人的方法，看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关系，其实却轻看了跟上帝的关系，听看上帝的无意中，上帝那个看不见的手，上帝暗中查看的那些真实性，比在明处看到的更伟大。所以这个需要主来给我们明白，地方教会的这个建立是奇妙的。你暂时成为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感谢主。但建立一个地方教会之后呢，你在一个地方教会在里面是长老之师，这个也是很美好的，它是需要互相支持的。它不是互相对立的，不是互相冲突的，就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好的明白这些东西中，就对我们将来的服事都是有好处的。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真的不是只是学这些知识，不是这些教会的建立，自己在生命当中真的经历了这个过程，很奇妙。回想起来，真的是点点滴滴都是恩典，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谢谢你，祝福我们。我们也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每一件事情，就再去想想我们做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这个事工，我们哪怕所建立一个新的公司的项目，一个生意，都要相信每一步要神带领，神要符合神的心意，然后呢，神就会开美好的出路，不是靠我们自己，大人们顺服谦卑在你的心里面。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上午也包括我们下午晚上的聚集，我们都能够交代给主，用我们生命来融入，来侍奉你，用我们生命来讲你的道，来活出你的道，来传讲你的道，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口才，我们自己的知识而已。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结束啊，我们结束。今晚的讲员会啊，
等一下。